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6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鲍荣。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特别访谈节目对话名校招生官，带您走进纽约大学，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美国官员说，美国特种部队的一名军人在与索马里青年党武装分子作战时阵亡，其他三名协助索马里士兵的美国小组成员受伤。在打击索马里青年党的行动中丧生的这位海豹突击队成员，是自1993年以来第一位在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阵亡的美军人员。白宫官员说，川普总统向受害人家属表示了他最深切的哀悼，并且对美军男女官兵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这名海豹突击队成员在摩加迪沙以西约65公里的一个小村庄遭遇了小型武器袭击后阵亡。一名美军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至少有另外两名突击队成员和一名口译人员在巴里村的这次袭击中受伤。叙利亚冲突降级区的协议已经在星期五午夜生效。俄罗斯说，这些地区现在向美国领导的联军飞机关闭。五角大楼发言人加洛韦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对于国际上为减少暴力，让人道主义援助抵达叙利亚有需要的地区，并且最终找到那里持续危机的政治解决方法所进行的任何努力，我们均表示欢迎。加洛韦还警告说，我必须指出伊斯兰国组织将无处藏身。他说，美国将继续不断地从联军部队在地面合作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并收复被他们称为伊拉克和叙利亚首都的地方。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星期四同意了莫斯科提出的一项协议，在叙利亚建立一个所谓的冲突降级区，以便结束长达6年的冲突。领跑法国总统选举的中间路线候选人马克龙的团队星期五晚上说，他们成了有规模以及有协调的黑客袭击的受害者。这个袭击导致了竞选团队的电邮和财务文件外泄。马克龙的团队称，这次外泄在法国选举的竞选活动中史无前例。他说，上千份电邮、财务文件以及其他档案的外泄，目的是要造成不稳定的民主的局面，就像最近的一次美国总统竞选中所看到的情况一样。这些文件被一名自称是电邮外泄者的人在星期五午夜之前上传到了社交媒体上。星期五早些时候的民调显示，马克龙的势头增加，并且预测了这位亲欧盟亲商家的前银行家将以大约62%比38%的选票战胜勒庞，获得大选胜利。中国负责台湾事务的国务院台湾办公室星期六对台湾海警开枪击伤了中国移民做出的强烈反应，称这一事件令人愤慨。台湾澎湖海巡队星期六在澎湖花屿西方海域23海里处发现了一艘中国大陆的渔船越界，经广播喊话之后，该渔船拒绝停船接受检查，并且阻止台湾海巡人员登船。台湾海巡队随后发射了5发橡胶子弹与破门弹，造成了2名大陆渔民受伤。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显示，朝鲜3月份的煤炭出口急剧减少。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制裁朝鲜的这个第1718号决议而设立的委员会，在其实时更新的官网上宣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朝鲜3月份仅仅出口了价值57万美元的6300吨煤炭。而此之前的今年1月和2月，有关国家向该委员会报告，从朝鲜进口了144万吨和123万吨煤矿。联合国的网站上没有显示是哪一个国家，但是一般认为是中国。中国2月起全面叫停了进口朝鲜的煤炭。中国商务部的简短声明说，这一禁令符合去年宣布的联合国制裁，其执行对象涵盖了海关已经接受申报，但是尚未办理放行手续的煤炭。中国首架国产中型客机 C919 进行了试飞，这架飞机能搭载175名乘客，目的是与波音737与空客320等业界龙头竞争。不过这一里程碑只是漫长旅程中的第一步。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发回的报道。
这架 C919 的首飞是国有的中国商飞公司迈出的重要一步，这家公司争取在国际市场争得一席之地。这一市场据估计未来20年会有数万亿美元的价值。航空航天工程师婉彤说，这笔数额的相当一部分将流向世界增长最迅速的航空市场中国。由于航空是国家产业的关键，中国国内的航空公司预计将支持本国飞机。
以后这个 C919 出来，我觉得它会变成一个重点项目，一个重点的一个任务。所以我个人觉得不管那些航空公司有多大的意愿，他们未来在单走道的载体型客机里面的需求可能有一半甚至有一大半都必须要采购它国内的产品。
中国商飞公司说已经从23个客户那里收到了570架飞机的订单，但是分析人士说打入国际市场将会是一场挑战，该型飞机必须在接下来的3年里通过关键的测验，然后在第一批飞机交货之后还要维持至少3到5年的良好安全记录。飞机的价格是竞争者的大约一半，中国的巨大市场将给 C919 带来优势。不过分析人士说，从技术上讲，这架飞机仍然比竞争者落后多年。国家电视台对 C919 首飞的报道让人觉得是在航天火箭的地面控制室制造民航客机，并与一小组全球制造商竞争，与中国进军其他产业有很大的不同，而且风险也更大。婉彤说，航空业和 C919 是中国民族自豪的象征。
在未来几个阶段就发生一些问题，譬如发生一些787类似的问题的话，那困难会很多，哎，所以他们的压力可想而知，一定要保证那个787刚开始营运的前半年的时候，那个锂电池有烧起来啊。
在空中飞行了将近1.5小时后，飞机返回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并安全着陆。有关官员在机场盛赞这次首飞为中国取得的一个成功，不过批评人士提到这架飞机的多数部件都是在海外制造的。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川普总统执政已经100天了，评价各异。虽然执政初期的表现并不是衡量总统未来政绩的永恒指标，可是民主党说，只要川普总统坚持目前的霸道作风，他就很难扭转目前的最低支持率。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离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川普总统执政100天，如何扭转最低支持率？洛杉矶大骚乱25周年，警察和黑人的关系仍然紧张。中草药在西方越来越受欢迎，真假难辨，让人头痛。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川普总统执政已经100天了，评价各异。虽然执政初期的表现并不是衡量总统未来政绩的永恒指标，可是民主党说，只要川普坚持这种不听我的就滚蛋的霸王作风，他就很难扭转目前的最低支持率。
为了纪念百日执政，唐纳德·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里斯堡举行了一次带有竞选风格的集会。支持者不管任何时候都坚定地支持川普。
To reflect on an incredible journey together.
回顾一下我们共同走过的难以置信的旅程，为即将到来的主要战斗做好准备。我们怎么都会赢，对不对？我们都会赢。
We will win.
川普总统执政100天来，签署了一系列行政命令，让铁杆支持者们很高兴。但他希望推动的一些重要议程在国会都很费劲，最著名的就是健保改革。 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内的共和党人对川普的百日政绩大多继续支持。
我喜欢对叙利亚发动的袭击，我喜欢在阿富汗使用钻地炸弹，我喜欢采用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正如我多次说过的那样，我十分赞赏总统发推特的习惯。
川普总统对民主党人来说一直是抗议与抵制的目标。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说，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
总统那种要么听我要么滚蛋的方式是他健保方案缺乏内容，百日执政又乏善可陈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恐惧。
罗斯福总统是在经济大萧条最为严重的1933年的就任总统，他创立了百日执政最为成功的典范。共和党籍总统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以及民主党籍总统约翰·肯尼迪和比尔·克林顿，都克服了执政初期的障碍，创造了各自的执政记录。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人士加尔斯通认为，川普可能需要展示一些政绩，以扭转目前最低的支持率。
成功孕育着成功，失败孕育着失败。你的弱点一旦暴露，你的敌人可能就会更想与你对抗，朋友们就不愿意与你结盟。
总统研究史学家诺顿·史密斯认为，从历史上来看，总统执政早期通常政治影响力最大。
现在总统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曝光度过高，这与总统的所作所为无关，而是媒体对白宫的聚焦过于饱和。
Thank you, God bless you. Thank you.
随着执政的延续，罗斯福、肯尼迪和里根等政绩卓越的总统总能提高公众的吸引力，这可能是川普总统面临的最大挑战。
4月29号是洛杉矶大骚乱25周年。1992年发生的那次骚乱，起因是法院判处涉嫌殴打黑人罗德尼金的4名白人警察无罪。我们的记者采访了洛杉矶的一些警察和社区领袖，发现目前警察和黑人之间的关系仍然紧张。
黑人罗德尼金被打时有现场录像，所以当4名警察被判无罪的时候，人们感到震惊和难以相信。随后的骚乱造成60多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财产损失和破坏超过10多亿美元。洛杉矶在1965年也发生过类似骚乱。
The reason why I felt betrayed is because in 65,
我感到自己又被背叛了，因为65年也是警察虐待，同样的事情27年后重演。
And 27 years later, the same thing.
罗德尼被殴打的录像播出后，很多人很愤怒，纷纷走上街头。
We went out and started trying.
我们出去企图阻止一些暴力活动，我发现警察局对此毫无准备。
联邦警察出手协助。
对我来说，我看到的一切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好像是超现实的，真是悲哀。
但并非不可预见。
这归根结底是因为不平等和没有希望。当有人感到不公平时，他们就感到无能为力。当有人觉得没有希望了，他们就什么都不在乎了。
虽然骚乱造成的物质破坏被修复了，但是从洛杉矶到巴尔的摩，美国许多的地方的警察和非洲裔美国人之间的关系仍旧紧张。
在一些地方，人们中途辍学，因犯罪而被关进监狱的比例很高，有些机构的有色人种的代表人数不成比例。
美国很多社区的失业和犯罪率居高不下。
我们的社区看到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代人。
在洛杉矶，警察、地方官员和社区都在讨论他们共同担心的问题。
我认为像92年那样的大骚乱不会再发生了。
但是在警察和社区试图建立关系的同时，美国城市所谓的内城仍然是潜在的事件多发区。
假设你想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新产品，有人热切地要给你投资，那下一步怎么办？你要在哪里把你的想法变成现实呢？那找到 Makers Row 就对了。 Makers Row 成立于2012年，已经为成千上万的客人和制造商建立了联系，而且他们都在美国，也就是说不必到外国去寻找合作伙伴。现在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公司的创始人。
传统上所有我为之工作过的公司都在国外进行生产，我想要改变，我发现了一个可以在本地进行生产的机会， 因为当时我先要见到我的制造商，我想在工作日的时候想见到他就去见他，见到他之后回来仍然可以吃得上午饭。所以 Maker's Row 就是你可以去那里寻找制造商的地方。我们把品牌、创业者和美国一些最好的制造商联系起来，不管你有什么好点子，你都会在这里找到愿意为你付出实践的制造商。
我在大学念的是社会学专业，但是总有一个创业梦。马修是我最初遇见的几名30岁以下的创业者之一，之后我见识了他做的事情，他的小公司以及对社区的贡献，还有他公司与社区之间的互相支持，我很受鼓舞和启发，于是我辞职和他一起干，开始创立一个公司。
You know, my parents very much grew up.
你知道我的父母还有我都自幼贫穷，所以我一直致力于帮助工薪阶层，帮助穷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我每天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帮助中小企业达成他们的目标，帮助创业者实现他们的创意。
So you get started with Maker's Row just by having an idea.
所以只要你有一个关于产品的创意，就可以来找我们，一个想要做出点东西的兴趣，就这么简单。每个人都会有创意，每个人都有想去挑战的东西。比如有人说我必须得去店里买一样东西，可是店里没有这种东西。我的朋友也有同样的抱怨，创业者的欲望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一旦你有这种欲望在体内燃烧，就是你需要我们的时候了。我们就会向你展示产品是怎样生产的，然后我们把你带到自己生产产品的路上。
And we'll put you on the right path to you producing products as well.
One of the biggest things about Matthew. 马修这个人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非常的顾家，善解人意，关心他人。另一点就是他是一个设计师、艺术家，非常有创意。他看世界的方式有很多角度，比我的多。
One of the things that
helps me wake up every morning is doing better.
每天早上使我振作起来的一大原因就是让我做得更好，成为更好的人，与人接触。我母亲常常给我发短信，早上她会给我发鼓励短信，她就是那种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She's kind of the best mom in the world. We both enjoy cooking a lot, but I think that the
我们都喜欢下厨，但是我觉得这背后的魔力是因为我们可以把我们各自的背景带到餐桌上。所以我喜欢美式传统食物，塔尼亚是香料女王，她喜欢放点什么香料在食物里，我太喜欢
了。
我喜欢购买有故事的产品，那些我了解背后创业者的产品，我知道这背后肯定有种热情和使命，所以这就是我寻找的东西。
我得说，我对自己的目标之一是给人们带来灵感和启发。我想让你感到充满力量，使你可以实现你从未想过会实现的愿望。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孩子病了不再缺课了，机器人代替去上学。阿拉莫城堡是独立自由的象征，国家公园之旅带你游览历史圣地，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回想一下，在小学的时候，如果你病了就要待在家里，如果病重的话就要休学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可是现在科技改变了一切，机器人可以代替孩子去上学，巴尔的摩的这位小姑娘就再也不会被困在家里了。
克洛伊格雷的卧室里到处都是独角兽玩具，她在这里度过大部分的时间。
他们有魔力，是真的很神奇。
克洛伊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孩子，因为大脑麻痹症而开刀，只能待在家里，已经有一个多月见不到五年级的同班同学和朋友了。不过现在克洛伊来了，机器人克洛伊每天来上课了。克洛伊从卧室里通过双向机器人遥控，双向机器人是机器人克洛伊的制造商，你可以把它看成是行走的 iPad。
克洛伊
150度的广角镜头让克洛伊可以环视教室。
克洛伊可以听到老师在讲课。
What's the first thing that we do? Raise your hand and tell me.
他和课堂里的同学同步学习，还可以参加小组项目。
It's okay. It says you can write it like a letter.
机器人克洛伊甚至还可以回答问题。
克洛伊，你的小组有什么办法？
他们为数据提供特殊的工具。
I think I know the answer.
我想我知道答案，我来试试。答对了，呜呼，个人得分。老师可以知道克洛伊举手了。克洛伊点击鼠标，把这个键往上推，机器人就上升到老师的视频线。
克洛伊，你会怎样？
我会晕，因为我不喜欢高处。玛丽·福切勒老师说，
刚开始他有点害羞，不敢举手。可是现在我觉得克洛伊又恢复了以前在课堂上的样子了。
Bye。
午饭时间怎么办？没问题。克洛伊把镜头朝下，看看地上有没有障碍。
Finally。
然后和好朋友凯勒一起去餐厅。
Hello。
爸爸带着午餐走进了卧室。
Apple。
克洛伊也和同学们同时吃饭。
For a while after her surgery。
她动完手术后，有一段时间不想起床，这是鼓励她每天起床的办法。
放学后，机器人克洛伊也下课了。克洛伊把他送到一个充电站。学校有六个这样的双向机器人，每个价值$3,000。克洛伊使用的是捐赠的。
It's been helping.
他帮了我大忙，很大很大的忙。尽管如此，克洛伊说，当他返回学校后，并不会想念这个机器人。不过现在，机器人是他的最好的伙伴。
We might go on planets and collect data.
传统中医在海外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追捧，有足够的科学依据证明花卉和草木汤药里的自然成分确实有疗愈的功效，比如柳树皮里的自然成分阿司匹林。可是随着中草药越来越热，野外植物减少，伪造的成分也越来越多。
中药用柑橘植物的种子来医治多种疾病，包括消化不良和咳嗽，用木兰花的树皮和花苞来治疗抑郁症和哮喘。采集和销售这些东西成了一桩大生意。可是据研究，市场上有很多次品。
The names of these entities tend to be
这些中草药常常有不同的名称，因此很难追踪到底买到的是什么品种。
因此，英国科学家编写了一本参考书，帮助那些想把中药融汇进西医的医生。西医正在进一步了解这些中草药是如何治病的，不过他们并不擅长分辨处方中原材料的质量。
This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that we've actually been we wrote our book.
这就是我们编这本书的主要原因之一，突出那些野外越来越稀有的中草药。有人用廉价的貌似产品冒充，或者用低效的成分来取代。
在中国，这并不是一个大问题，那里的医生长期和中药打交道。可是在西方，你怎样来区别不同的植物呢？
A lot of money also has been invested.
我们花了很多钱来了解中药的原理，怎样最大的改进中药的质量或使用方法，可是我们却很少花钱来研究我们用的物种，对不对？
就拿贝母来说，这种百合植物的球茎可以用来治疗咳嗽和气管炎，可是对没有背景知识的人来说，很难区别它的真伪。
They're very well established medicines.
贝母在中药里用途很广，它们非常有效，需求量很大。可悲的是，有很多貌似的冒充产品。
李阳希望他们的参考书被定为教科书，提供给那些考虑用自然药物的西医。
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是美国天主教传教区最多的地方，其中四个被列为国家史迹公园，第五个是阿拉莫，属于德克萨斯州所有。阿拉莫建于1718年，不仅是教堂，也是一座著名的城堡。这里发生的一场战役在德克萨斯州史诗般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旅行家麦卡梅耶决心要走遍美国国家公园体系中的400多个景点，他游览了圣安东尼奥的5个传教区。今天他要和我们分享这段旅程的精彩片段。
18世纪，西班牙政府在美国西南部，也就是今天的德克萨斯州，建立了天主教传教区，试图在原住民部落中增加影响，发展信徒。
西班牙政府在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建立了五个教区，他们传教长达60年之久。旅行家麦卡梅耶最近访问了这五个教区，其中四个教区属于国家公园系统。艾斯帕达教区是最南面的一个。
每个教区遗址根据保留下来的程度，以不同方式讲述着每段历史。
下一站，梅耶来到了圣胡安教区。
从教区的外墙和建筑结构，你可以看出哪里是宗教领袖们住的地方，哪里是接受传教的学生们住的地方，还可以看出早期西班牙殖民者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还可以看出在西班牙统治下美国原住民的生活状态。
有人会说西班牙偷换了当地文化，也有人会说他们为从游牧业向农业过渡的社会提供了有价值的生存手段。
It smells wonderful in here.
至今国家史迹公园中的圣胡安教区和其他教堂还在传教。美业继续北上。
Here at the San Jose Mission, it's a little easier to visualize.
这是圣何塞教区，这里比较容易想象它原来的样子。
A closer view of the church, which would have served.
走近看这座教堂，它是城堡的文化中心。
This would have been the center of life.
这里曾经是活动中心，是西班牙政府出钱建造，天主教牧师来管理的。
接下来是康塞普西翁教区，据信这是美国最古老的原始石头教堂。
What's really incredible about these sites?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遗址保留得如此完好无损。
最后一站，梅耶来到了圣安东尼奥最著名的城堡阿拉莫。
Here we are at the Alamo.
阿拉莫城堡是1836年战役的遗址，当时墨西哥军队攻打城堡，杀害了所有的抵抗者，也就是当时自称的德克萨斯人。这场残酷的战争激怒了德克萨斯人，他们纷纷加入德克萨斯军队。经过几个月的圣哈辛托战役，终于击败了墨西哥军队。今天这座将近300年历史的城堡是德克萨斯州最受游客欢迎的地标，是德克萨斯州独立的永恒象征。两个世纪来，西班牙失去了对整个美洲的大部分影响。2015年，这五个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节目最后，由五姐妹组成的乐队 Shell 为我们演唱《Moonshine Hill》。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谢谢收看，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Mama raised me, always pray, and take your medicine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can be all sugar and no spice, there's no thrill. I got plenty of virtue, there's one vice I can't cure. I hope you drink thunder from Moonshine Hill. I've been whiskey.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克里·布兰斯塔德是川普提名的新任驻华大使。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一段长久的友谊。除此之外，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故乡爱奥华与中国之间有什么样的渊源？他对美中关系又有什么样的理解和期待？今天我们一起到爱奥华州，认识一个真实的布兰斯塔德。
He's ambitious. I mean, Terry Branstad likes to win. I can assure you.
gentleman and a real hard worker.
Ultimately, you know, with your son as the campaign manager in your state, that's got to definitely affect your, you know, decision one way or the other.
To the language, he's a good friend.
He's good character. He's someone that you can look up to.
Honorable, every day, workaholic. When he took the ambassadorship,
他接受驻华大使提名时，我们都很惊讶。我们一直劝他到华盛顿去，去竞选参议员或者众议员职位，他没有兴趣。
And he's not interested in that.
他是美国历史上担任州长时间最长的人。
And the opportunity to serve the people of Iowa as governor.
在爱奥华的农场上出生成长。在爱奥华接受教育，布兰斯塔德担任州长23年，他在参与过的政治选举中保持全胜，却从未谋求过华盛顿的官职。
他对爱奥华有感情。
如今70岁的布兰斯塔德决定离开爱奥华，赴北京出任大使。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么多年呢，他也在他州长的几次担任州长的这个位置上面，为推动中美之间的合作交流也做出过很多努力，
这是直接相关的，绝对和这段友谊有直接关系。
这段友谊可以追溯到32年前，1985年，38岁的布兰斯塔德刚开始第一个州长任期，他在州长办公室会见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农业代表团，领队是河北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那是习近平一行的第一次国外考察经历，在2周时间里，习近平参观了工厂、农场，观看了一场篮球比赛，与接待他们的爱奥华姐妹州工作人员卢卡一同游览了密西西比河。2012年，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副主席访美，短暂停留爱奥华马斯卡廷，与曾经接待他的家庭见面。同年春天，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在北京设宴款待爱奥华的来宾。作为副主席夫人的彭丽媛当时并不经常出席这类活动。
她说她当然不会错过这个认识爱奥华客人的机会，因为习近平曾经说那一次旅行改变了他的一生。
布兰斯塔德对1985年的河北考察团印象并不深刻，而自从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布兰斯塔德4次率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如今他对习近平也以老朋友相称，两人30多年的交情成为布兰斯塔德津津乐道的话题。
我和中国有一段长时间的友谊，尤其是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是一个优势。习近平主席于1985年在我第一个州长任期访问爱奥华，我们的友谊是长久的。
But then looking back, his relationship.
他和中国人民的友谊一直是他优先考虑的事之一。所以我在想的时候就不那么惊讶了，因为我感到他和中国主席的联系，还有他需要做的事情，这些他在爱奥华都已经做了。President
and things that need to be done, they are all things that he's done in Iowa, but on a much higher level, of course.
伴随着长久的友谊是逐年上升的贸易往来，与爱奥华人民的热情友好齐名的是这里的大豆、玉米和猪肉。布兰斯塔德在任期间成功将中国变成爱奥华的农产品市场。农业是爱奥华州最大的产业，占全州经济总量的25%，为310万人口用不完的农产品寻找出口目的地，爱奥华州长必须了解贸易才行。川普总统曾说，没人比布兰斯塔德更懂贸易了。
州长非常重视扩展商业，爱奥华最擅长的事情之一就是农业。他成长在农场上，他知道如果能扩展农业生意，就能为爱奥华创造商机。
爱奥华向中国出口很多产品，比如大豆和猪肉。我们看到贸易的增长，但我认为这其实是建立在友谊和信任的基础上的。
2015年，中国超过墨西哥，成为爱荷华州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仅次于加拿大。其中农作物占出口总额的60%以上。为了推动爱荷华州与国际间的友谊与信任，以及农业出口和贸易往来，布兰斯塔德一直支持爱荷华姐妹州项目。爱荷华的9个姐妹州里，有7个是布兰斯塔德在任期间建立的，其中包括中国的农业大省河北省。除了中国，布兰斯塔德也亲自率团访问了每一个姐妹州，包括1988年访问苏联。
他出发前没有签证，他是在机场拿到签证的，他以为会被拒绝入境，但是他想，我必须签这项战略合作协议。
他没有签证，但是他还是去了。
对，我仍然难以相信这个故事，他给我讲过好多遍。他给了这个组织运转的动力，几乎所有的合作协议都是他签署的。他经常与姐妹州的代表团见面，就像他1985年与习近平见面一样。即使来访的不是什么大人物，他依然希望去欢迎他们，因为他们是客人，这对他很重要。他绝对是尽其所能参与到姐妹州的项目中来。从他对爱荷华姐妹州的支持很容易看出，他对国际关系是很有热情的。
在接受川普总统的驻华大使提名时，布兰斯塔德不忘表达他对爱荷华的留恋。他说他和他的夫人会永远把爱荷华放在心里。
他就是个普通人，他从不被荣誉冲昏头脑。就像布兰斯塔德这样生长在爱荷华的人，对靠双手劳作的人民不可能不怀有尊敬。
他会想念爱荷华人民，他在这里很自在。他和选民们交谈的时候非常平易近人，非常平易近人。
民主党籍注册选民丹尼尔反对布兰斯塔德州长支持堕胎和拥枪的政策，他也希望共和党籍的州长在教育和帮助年轻人创业方面多增加拨款。但提到布兰斯塔德的为人，他兴致勃勃地讲起一次看橄榄球赛的经历。
他就坐在球迷中间，中场休息他被邀请到赛场上去，他就自己站起来走下去了，我觉得很酷。几年前我还在一场棒球赛上看到他，他非常亲民，我觉得他这么容易接近，和民众没有距离感，这很棒，这在美国并不常见。
他一直说他多么热爱爱奥华，他热爱爱奥华人民，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我相信当他到中国之后，那里的人们也会这样想。他喜欢与人对话，他尊敬并欣赏中国的人民。
布兰斯塔德的办公室里奖杯礼品琳琅满目，在其中一面墙上的显眼位置悬挂的刺绣报春图是习近平赠送的礼物，这段友谊将他推上了中美关系的风口浪尖，而他今后的责任绝不只是欣欣向荣的贸易这么简单。
Being the ambassador is an opportunity for me to go to China.
作为驻华大使到中国，人们认识我，也把我当成中国的朋友，这是我的优势。我的挑战是要接触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我们需要寻找共同合作的方式。
And we need to find ways to work together.
担任川普政权下的驻华大使绝非易事，即便仅在贸易方面，川普多次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非法补贴出口、通过不公平竞争抢走美国的工作机会。他也曾提出对中国的进口货物征收45%的高额关税。
But I think there's an opportunity.
但我想我们有机会一起合作，进行对美国和中国都有利的贸易，这也是我想扮演的角色。我认为川普总统认识到，由于我和中国的友谊深厚，我是能够帮他实现这个目标的人。
我认为他渴望这份任命，在他人生的这个阶段，他想要一个重大的挑战。
与前几任驻华大使不同，布兰斯塔德很少在中国的人权记录、领土纷争以及干预人民币汇率等议题上进行公开评论，这也引发华盛顿一些质疑的声音。布兰斯塔德能否在敏感问题上，在日趋复杂的中美关系中代表美国的利益，发挥国与国之间的桥梁作用？
中国比爱奥华大多了，人也多多了，他的雇员也会更多，但我想他可以胜任。
从这周开始，我们每周六将播出特别访谈节目《对话名校招生官》。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两周内去到了美国东部地区的20所大学，采访了包括达特茅斯、麻省理工等名校的招生官，了解到了不同学校的文化特点、招生标准以及申请制度等等。今天我们就将带您对话坐落在曼哈顿的纽约大学的招生官，看看他对国际学生的申请和纽约的留学生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的名字叫肖恩·阿尔伯特，我是纽约大学的招生办公室主任。不管学生想申请纽约大学在全世界的哪一个校区，我们在评估流程中使用的主要评判工具是看这个申请人的学业成绩。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个不同的方面是，我们的评估并不是仅仅以可量化的准则为依据，所以我们的评估流程会更具有关联性和整体性一些，可能在别的国家不是这样的。除了评估一个人的学业成绩和标准化考试结果，我们也看这个人在教室之外的影响力。我们会看学生课外的成就，他们在课外都参加什么活动。我们还要求他们生活中的成年人提供推荐信，这些人应该是了解他们和他们学术成绩的。另外，我们要求学生在申请材料中回答几道论文问题。最后，对于申请纽约大学和其他典型的美国大学的学生来说，我们也可能会面试学生，如果这个学生的背景或母语不是英语。申请材料的最成功的一些案例中，那些学生在写作样本和文书中，还有通过他们的课外活动和学术体验，倾向于体现出他们如何与我们匹配，不论是我们提供的学术项目，或是我们不同校区的所在地。我最重要的建议是要意识到，纽约大学在很多方面来说，其实是一个由很多不同学院组成的王国，有200多个不同领域的研究。如果要成功让招生办公室注意到你，你需要做一点点调查，不仅仅是关于纽约大学，关于我们的学术项目，关于我们在世界哪些地方有校区，还要真的了解我们都在哪里提供哪些东西，才能交出最周到的申请材料。不过对我们来说，未决定、未宣布专业和无兴趣是有区别的。如果一个学生来到纽约大学，对任何一个学术领域都没有兴趣，那他们的申请材料很可能是欠缺考虑的，不能引起注意。我们很乐意听到学生在他们的申请材料中提到他们对2个、3个、4个、5个不同的学术领域有兴趣，或是他们愿意在纽约校区学习，或是他们愿意去纽约大学在佛罗伦萨、巴黎的课程完成大一的学习。我们很欢迎学生带着开放性思维来到这里，他们可以是还没有决定要学习什么专业的，但我们真的希望他们去想一想，招生办给他们提供的各种机会中有哪一些是他们可能感兴趣的。
first thing that I will admit as the Dean of Admissions is that NYU is unquestionably expensive. If you look at American college.
作为招生办主任，第一件我要承认的事情就是，在纽约大学读书毫无疑问是很昂贵的。如果你看一看美国大学和学院，特别是私立学校而不是公立学校，我们绝对是美国比较贵的学校之一。尽管如此，我们同时也是美国大学中在颁发奖学金时不歧视国际生或非美国公民的先锋之一。其实如果你看看美国所有的大学和学院，在收到经济援助的非美国公民学生总数方面，我们可能排得上前十。如果你看看我们给国际学生提供的经济援助的总额，在给国际生教育的经济支持方面，我们其实排在很前面。不过对于录取的国际学生总数来说，收到我们提供的经济援助的学生比例还是相对较小的。去年我们可能一共给国际学生提供了$10,000,000的奖学金。不过我们作为美国最大的私立大学，我们没办法给每一个需要奖学金才能来纽约大学的学生这样的资金。我想说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于全世界申请纽约大学的学生和家庭，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可能需要奖学金或是某种形式的经济援助才能来像纽约大学这样的美国大学学习，在申请经济援助的期限到来之前，准备好所有纽约大学要求的表格和文件是绝对绝对关键的。
The required forms and documentation that we at NYU require to be eligible for those scholarships.
在纽约生活会让你，或者说鼓励你变得更独立一点。可能好斗不是一个合适的词，听起来好像比较负面。不过我觉得我们的学生是比别的学校的学生在社交方面更游刃有余一些。而且我认为你必须要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弹性，才能在纽约这样复杂的环境中成功。如果你不懂得欣赏这个世界，如果你不想要去了解其他的文化，那我会说纽约大学实在不适合你。
I would say NYU would be a terrible match for you.
从这周开始呢，我们将持续在星期六播放这个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两周内去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节目。那么呢，美中两国长期的贸易往来不仅是带来了汽车、机械、电子等科技和商品的交换，连运载这些货物的集装箱也都被利用起来，成为了当代建筑中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品。下面走进美国节目组将为您带来详细内容。这里是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港口，已有300多年历史，为全美最繁忙的海港之一。每年有非常多的海运集装箱，他们从世界各地漂洋过海来到这里。经过多次的长途旅行之后，他们终于结束了自己在海上的职业生涯，转而在陆地上继续以各种方式造福美国社会。我是莫菲，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走进美国》。我们呢，就要一起来看一下这些集装箱的新的使命。
亚伦·波姆兰茨正在骄傲地展示着自己的画作收藏。对艺术的热忱是他在几十年里收集了700多幅作品，住的房子已经放不下了。
如果要继续这份艺术的追求，就不再是买进更多的画作。我开始关注，也开始感兴趣这些作品的背后，这些艺术家本身，以及与他们合作并将艺术品展示给人们。
于是2016年春天，一个占地约30平米、有独立后院入口、洗手间、空调和电路装置的小画廊在他家后院应声而起。而这座线条明快且设备齐全的小建筑本身，竟然是一个来自中国的海运集装箱。
我看到一个在华盛顿这里的建筑师叫特拉维斯·普莱斯，他刚用16个海运集装箱建了一栋公寓楼，看起来很酷。于是早上7点我就给他打了电话， 他接了，10年他们就签了合同。我们很快就进展到整体设计和改建过程，总耗时大概8到10个月。
波姆兰茨每年会主办3到4次公开展览，来参观的客人在鉴赏画作艺术之余，也对制作艺术箱赞不绝口。
我尤其喜欢的是整个空间如同自我雕刻过一般，就像在艺术中展示艺术。
集装箱独特的地方就是它的内部是金属，显然外部也是。
凯利·戴维斯是特拉维斯·普莱斯建筑公司的建筑师，曾参与这项工程的设计和改造。
因此我们将内部上漆，将天花板改为波浪状，再抛光成亮白色，所以你总能在这里面找到一丝丝工业的痕迹，每个人都很喜欢。
过去30余年，美国对中国巨额的贸易逆差不仅给美国带来大量商品输入，还有与这些商品一起漂洋过海而来的集装箱。数据显示，全世界97%至98%的集装箱均由中国制造。
目前全世界有大约3500万海运集装箱，每时每刻都在海上漂流着，有这么多。
That's how much traffic there is.
资深建筑师特拉维斯·普莱斯是其名下公司的创立者，近几年因设计造型独特的集装箱建筑而名声大振。
大约75万集装箱停留在美国的各大港口，他们就在那儿放着，不会返回。所以我们有大量的公司销售只用过1次、2次、3次的集装箱。
毗邻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港口的双 K 国际公司就是其中之一。成立于1994年，除了销售和租赁集装箱之外，这里还提供改装服务。一个看似破旧的集装箱由此可以变身为基本储藏室、简易办公间、实验室、军用电子控制中心等。集装箱的大小不一，以长度为3米、6米、12米、14米区分，前两者用途灵活，后两者多为房屋建筑。集装箱通常由耐厚钢 Cortain Steel 所制，以耐腐蚀著称，表面的锈迹经过刮除后即可再次利用。比如这个即将完工的控制中心，造价59000美元，将在海军军舰的甲板上工作，即使风吹日晒，甚至海浪侵蚀都毫无压力。吉姆·肯尼迪是双 K 国际公司的主席。
所以一个集装箱如果处理得当，准备充足，喷漆合适，可以使用很多很多年，然后只需要正常维护就可以了。
不但耐用而且结实，
出厂的集装箱能承重超过27吨，并落成8层高，这就意味着在结构上它们本身就比大多数今天的建筑要坚固。
不但结实而且经济，
据我们观察，建筑成本比正常建筑要低至少20%到30%，而工期却减少了30%到40%。
普莱斯设计的这座天主教大学学生公寓从无到有仅仅用了大约4个月的时间。坐落于华盛顿特区的市区内，这座现代感十足的住宅楼与周遭传统的红砖黄木对比鲜明，令人眼前一亮。16个集装箱落成4层高，为学生提供物美价廉的居住选择。
因为海运集装箱都是四四方方的形状，对设计有一定限制，但情感也可以从箱子里激发出来。所以我们如何排列它们，如何处理，如何切开，哪里凹进哪里凸起，用什么颜色，如何设计室内，这样就能体现出更多的人文故事了。
研读哲学和神学的普莱斯认为，在新技术层出不穷的21世纪，建筑领域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文化缺失。普莱斯因此成立了心灵探险项目，率领20个学生在全世界各地就地取材，研习本土文化，设计并修建一个自然与人文相互共鸣的建筑。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首先是我们塑造建筑，之后是建筑塑造我们。即使在批量生产的坚硬的集装箱里，人文故事和柔软的情感也可以从中渗透出来。
这里是我的男人避世所，不过不像大部分的美国人，我的避世所里都是艺术，这是一个安静的地方，我可以从中找到祥和和宁静。
不过自美国大选落幕到新总统上任至今，美国各大港口来自中国的集装箱出现严重短缺。肯尼迪说，没有足够多的货物从中国由集装箱运来这里了。
我不责怪中国，他们只是对可能发生的事情采取自我保护的立场，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当前美国政府对中国表达了很多不满，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而集装箱的均价也因此由2500美元增长到3000美元。
我们已经十年没经历过这种时候了，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价格会持续增长，直到什么能够发生变化，我们也不确定何时才有改变。
走进美国，莫非、小何、玉阳，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报道。
下面来看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一年一度的吉祥物金杯赛上周末在英国的维瑟举行，在这场世界上最大的吉祥物赛跑中，土豆先生以微弱优势险胜第二名迪斯尼角色高飞狗，以倒栽葱方式摔进终点。这场比赛是为了苏莱德慈善机构筹集善款。洛杉矶市将4月25日命名为爱乐之城日，以纪念同名奥斯卡获奖影片。穿着亮丽服装的舞者在市政厅外上下翻飞。市长宣布这个特别的纪念日后，与电影中出现过的爵士乐队一起坐下来演奏了电影主题曲《明星之城》。在古巴，每年第一次春雨后，螃蟹便会横行霸道，从周围的森林向海湾行进几天。有的汽车会加速，有的则要避开螃蟹，蟹壳破裂的声音不绝于耳。对于当地人来说，螃蟹的入侵是好事，古巴其他地区类似的螃蟹迁徙在差不多的时间发生。东日本铁路公司推出了最新的豪华卧铺列车，在从东京到北海道的4天行程中，顶级套房的标价是10000美元。流线型的金色卧铺列车设有桂木浴缸、玻璃天花板，餐车内还有现场钢琴演奏。虽然价格不菲，但所有座位已售罄至2018年3月。菲利克斯是伦敦皇家码头管理局的官方猫，这天他与另一只猫打架，掉进泰晤士河。幸好伦敦皇家码头工作人员斯科特·德本路过并救起菲利克斯，人们把斯科特誉为拯救菲利克斯的英雄。
蔡英文就职即将满1周年，海峡论坛将为您带来3期特别节目。节目的最后，我们请海峡论坛主持人樊东宁为您介绍。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台湾总统蔡英文520就职马上就要届满1周年了，海峡论坛接下来3个星期将制作一系列的专题讨论，邀请专家深入分析目前两岸关系所面临的瓶颈。敬请准时收看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5月6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特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鲍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